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报道，5号世卫组织准备再次会见中国科学家。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指出，目前中国公布嘅数字未能充分反映 COVID-19 喺住院人数、加护病房住院人数，尤其系死亡人数嘅真正影响。我哋仍然冇完整数据。呢个系 WHO 对中共处理疫情最明确嘅批评。德媒评论中共将会对全世界嘅健康造成威胁。
环球时报3号吹嘘话，北京航天长风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全力以赴为 COVID 患者制造呼吸机。请强调，呼吸机对重症监护室嘅危重病人至关重要。据该公司总经理侯云龙话，员工就瞓响工厂旁边，咁样佢哋就可以响紧张嘅工作时间内全力以赴，以确保医疗资源嘅供应。但系中共官方一直强调，病毒毒株好温和，几乎冇人得重病或死亡，并将 COVID 病毒从 A 级感染降为 B 级，咁样消除咗应急管理嘅需要。咁中国公司唔应该为应对一种温和嘅疾病而加班加点嘅制造呼吸机。世卫4号再次警告中共，唔好再对 COVID 感染同死亡人数散放。中共声称，自去年12月初以嚟，整个国家只有22人死于该病毒。南以智报4号批评评论指出，中共而家嘅做法同3年疫情爆发嘅最初阶段一样，都冇提供有关病毒传播嘅可靠数据。中共政府宁可让人们失去健康，亦唔能够让政权失去面子。欧洲首批国家已经开始对嚟自中国航班上嘅旅客进行全面筛检。咁样嘅画面让人联想到疫情爆发嘅最初阶段，欧洲要从最高层面向中共加大施压，要求中共对真实感染情况保持最大嘅透明度，分享所有可用嘅数据。如果中共唔能够做到呢一点，咁佢就系全世界健康嘅威胁。4号，拜登被记者问到是否担忧中共处理疫情嘅方式，佢直接秒答：当我哋暗示疫情资讯冇咁透明时，中共就表现出相当敏感嘅样子。当日，美国宪法专家麦考伊响英文大纪元撰文话，中共隐瞒 COVID 病毒变种信息同疫情嘅严重性，并让感染病毒嘅人全球旅行，咁样威胁到美国人嘅生命。更糟糕嘅系，美国公共卫生官员拖延咗1个礼拜，允许嚟自中国嘅航班旅客未经测试就入境，而其他国家则立即禁止受感染嘅旅客入境。中国人正急住出国。在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实施了近3年的旅行限制后的24小时内，出境航班预订量几乎增加了2倍。美国和其他国家要求来自中国的任何种族的航班乘客在登机时提供阴性 COVID 测试证明，这个是合理的。中共官员抨击测试要求是歧视，说这样将阻碍全球合作。合作什么？中共仍然拒绝允许调查 COVID 病毒的起源。1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2020年习近平将他知道被感染的人送到世界各地，现在他又来了，我们没有理由允许中共再次这样做。埃默里大学科学家林伟柏说，中国一旦出现新的病毒变种，就需要通知全世界，但是中共不会合作，现在不是政治正确或模糊的全球主义思维的时候。来自中国被感染的旅客必须被禁止进入美国， CDC 必须强硬起来，我们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
5号，普京宣布对乌停火36小时，比出的原因是为了庆祝东正教的平安夜及圣诞节，这个要求遭到乌克兰拒绝。
有网友认为这个可能是缓兵之计，补充后勤和弹药。有人提到，上次双方说谈判暂时停火，反手俄国就将乌克兰炸立。路透社报道引用克里姆林宫的声明说，停火时间将从6号中午持续到7号午夜。此前乌克兰为了切断与俄国的关系，已经提前按照西方的节日时期，在12月24号庆祝假日。 呢次乌克兰官方提前驳回了俄国的相关呼吁。普京声明说，乌克兰存在着大量信奉东正教的人民，因此呼吁双方共同采取停战措施。有专家警告说，即使俄军宣布停火，基辅亦应该继续警惕俄军的动作，以防止蒙受重大损失。此前乌军方在跨年夜攻击俄军预备军营，造成270俄军失踪，4号还在克尔松地区对俄军兵营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俄军数百人阵亡。两起事故都是由于俄军士兵使用手机信号泄露导致。六枚率先观察评论认为，这些失败反映出很多俄军士兵缺乏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措施，而乌克兰的军中有20000人到北约基地接受训练，对现代作战的方式更加得心应手。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4号对 ABC 说，在今年春季，乌克兰要采取更多的主动反击侵略者的行动，预计未来会对俄国境内造成更多深入打击。到明年3月份，战事可能会走入更激烈的状态，届时乌克兰将看到领土被光复，而俄国将在最终遭到击败，边境回到1991年的状态。俄军很难在乌克兰坚持很久，现在不再是全世界的军事威胁，已经沦为笑柄。唯一的问题是莫斯科不受控制的政权与核武器的威胁。5号推特账号乌克兰武器追踪者发布推文表示，在战场上，俄军派遣准备外销给印度的 T-90S 战车上场，却被乌克兰击毁。这样的情形反映出俄国外销军备的缺陷，让人觉得尴尬。有网友调侃说，俄国支付给印度的装备被提前使用过一次之后受到擦伤。
5号前北约秘书长在访问台湾期间表示，民主国家需要对中共在台海的威权做法表态，如果北京对台湾造成打击，将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丹麦前总理暨民主联盟基金会主席前秘书长拉斯穆森说，西方应该明确警告北京，任何针对台湾的行动都将引起外界的坚决回应。台海的现状就是一个大型威权国家威胁住小的民主国家，与俄乌的局面类似，因此外界绝对不能够忽视。在吸取前车之鉴后，外界需要保障台湾的自卫能力，让中共认清现实。这次出行是前北约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台湾，这个凸显出欧洲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的挑衅行为日益担忧。拉斯穆森说，任何针对台湾的侵略活动都将伴随着无比高昂的代价，西方不能够姑息中共的威胁行为，必须对其做出坚决回应。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无法选择中立，必须选边站，而欧盟必须站在民主阵营这一方，共同对抗专制国家。依赖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和廉价的中国产品不再是一种可行的经济模式。拉斯穆森称赞拜登多次声明美国将在中共发动袭击的情况下帮助台湾的做法，并称战略模糊性已被战略清晰性所取代。在面对习近平时，我们绝不能够再好像面对普京那样犯下同样的错误。现在我们需要明确表示，任何针对台湾的举动都会引起民主国家坚定一致的回应。这个就是我今日在台北想要传达的信息。
日经亚洲5号报道，世界第三大电脑制造商戴尔计划在2024年之前停止使用中国晶片，这个是出于对美中紧张关系的担忧以及改善供应链的考虑。
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戴尔在去年年底告知供应商，他的目标是有意义地降低使用中国产的晶片数量，到2024年使用的所有晶片都在中国以外的工厂生产。消息人士表示，这个还涉及到非中国供应商在中国的生产设施，如果供应商没有应对措施，他们最终可能会失去戴尔的订单。戴尔的竞争对手惠普亦开始调查其供应商以衡量将生产同装配线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可行性。 第二仲要求电子模块同印刷电路板等其他部件嘅供应商以及产品组装商响中国以外嘅国家，比如越南准备产能。一家为戴尔同惠普提供晶片供应嘅公司嘅高管话，戴尔唔希望晶片响中国生产，理由系担心美国政府嘅政策。呢个系一个真实嘅正在进行嘅计划，呢个趋势睇起嚟不可逆转。市场研究公司以赛亚研究分析师艾迪汗认为，美中间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电子产品制造商而家更认真地执行替代计划，在中国之外建立一个有意义的替代生产基地，这个是首要原因之一。 Counterpoint 的科技分析师伊曼预测，未来五到十年，全球将开始出现更多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区域生产中心将在印度、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出现，而且转变将从产品组装开始，涉及更多的零部件，这个将是一个科技供应链的未来走向。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四号，习近平在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时表示，中方愿意同菲方继续以友好协商方式妥善处理海上问题，重启游戏开发谈判，推动非争议区游戏开发合作。
小马可斯则表示，菲方愿意继续透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与中方重启游戏开发磋商。这次是中共当局2023年接待的首名外国元首，亦是小马可斯就任菲律宾总统后首度正式访问东协以外国家。中菲关系曾一度紧张对立，因南海主权争议，2013年菲律宾向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提请仲裁，2016年7月海牙法庭裁定中国的九段线历史权利主张胜诉，没有法律依据。两国真的能够搁置南海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吗？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对希望之声表示，其实障碍是非常难解决的。关于南海争议区，中共在裁定败诉的情况下并没有任何退缩的迹象，而菲律宾亦一直主张自己拥有主权，只是说双方都有意愿要再度开始合作，但核心的深水区双方仲是互不相让的。去年11月，中美地缘政治角力延伸到东南亚国家，美国总统拜登在 G20 峰会前确立了与东盟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共总理李克强则在峰会上大打经济牌，并表示愿同东盟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小马可斯去年上任后立即重启了同美国的合作关系，包括长期的安全合作协议，并且得到美国尽力支援菲律宾的承诺。宋承恩指出，中国亦知道这次小马可斯是有备而来，因此外表上面看双方的话语都非常华丽，但其实双方各有算盘。中国希望透过商务以及经济的影响力让东协的国家倾向中国，菲律宾则希望利用美国和中国作为杠杆，争取自己更大的地位。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就认为，双方就是一个安全和利益极大化的互动。中共希望能够拉拢菲律宾在军事上合作，不要让菲律宾站到美国的阵营中，而菲律宾则希望和中国加深贸易合作。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认为，中国目前科技业被西方锁住喉咙之后，对习近平来讲，执到菜篮子里面的都是菜，所以中非之间的这一次对话，对中共来讲，基本上是想要塑造出一种破除美国围堵的这样的印象。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